弟兄姐妹，新年好！我们去年主要走的一个主题是彼得前书的系列，那今年我们会继续，因为这跟我们整个年度的主题计划是有关系的。那我们希望可以用今年整个上半年可以把彼得前书讲完，然后我们可能用下半年的2到3个月把彼得后书讲完，这是我们的计划，希望如此啊。我们可不可以把圣经翻到彼得前书的第一章最后22节开始，我们一同来念到第2章的第3节。那为什么我把第2章的前3节拿来？因为这整个是一段啊。那整个的从第1章的22到第2章的3节，这里的8节圣经是整个一段啊。好，我们一起来。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的道，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诽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儿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那我周五的晚上，我差不多写完了我的讲章。那我习惯就打开一个新闻的网页，要浏览一下，看看这段时间世界上还有什么的坏消息发生。居然看到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2015年上海车展有一个新闻，你们有没有注意啊？特别是从事汽车行业的太太们一定很注意，对不对？因为这个行业曾经引起很多的问题，我中间有好几个朋友都跟我非常好，他们的太太常常在我面前抱怨，就是他们先生从事汽车行业，每当车展发生的时候，你就看堵车堵得不得了，对不对？因为男人们特别愿意去车展。据上海国际车展发布的新闻发布啊，今年的上海车展有业内人士表示说，将取消车模的展示，有车模展示取消了。那有关业内人士表示什么呢？此举意味着多年以来车展看胸不看车的情况将得到彻底改善。那有人就评论说，这是精神文明的一个体现，还原了车展的本来面目。我相信这对我们教会的很多的太太们是好消息，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新闻不是孤立的，你知道吗？因为在这之前，你再过一个礼拜，我还在海外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另外一则新闻，就是曾经花了大手笔请了大腕的明星、男明星、女明星，拍了一部叫什么武媚娘，对不对？有没有？是不是这部啊？啊，我还没看，我还来不及看呢。但很可惜，现在已经被有关人士叫停了，对不对？好像又开了，是不是？因为据说是凶多吉少啊，对不对？哎，当我看到这几则消息的时候，我内心是很复杂的一种心情。我不知道是应该感谢党还是感谢主，是感谢政府还是感谢基督。为什么你知道吗？我在想，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党花了很多的力量，现在要除腐败，要铲除这些造成这个社会很多的败劣的行径的一些事情的根源的时候，我觉得应当是支持的，就是这些铲除这些非常表面引起人混乱的思想、情绪、思维的这种社会的表现形态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对的。但问题的关键还不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这个社会里面的人的心出了问题。 而这个社会里面的人的心出了问题，最最需要面对的是我们在人的里面有工作，而不是单单没有车模了，那些车模就要吃什么喝什么，对不对啊？没有了这种露骨的影片当然是很不错了，但是这个社会如果这种失业人士太多，也会引起另外的社会问题。所以我想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要在人的心里面有一些工作，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聚集的原因。我们在这里聚集不是单单敬拜仰望主，我们也希望在主的面前能够领受到他给我们内心的负担重托是什么，他在这个时代给我们生命中的使命是什么。但是在我们开始出去完成上帝给我们生命中的使命的时候的之前，我相信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先弄干净。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为了主要做什么，乃是说主啊，你先在我的生命里面能够做什么，主啊，你在我内心世界有什么伟大的工作，是属于你的那个伟大的工作在我生命当中需要去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今年我们要成全圣徒，这个成全的意思就是训练、造就、装备、完备的意思，是在我上帝啊，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伟大的完备的工作要在进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到这里，这就为什么我们打开彼得前书，这就为什么我们来到第一章的22节到第二章的3节当中。因为整个这一段彼得的中心是在谈一个圣洁的生活，而当我们在谈圣洁的生活的时候，我发现很有意思，就在那周五我跟一个弟兄一起吃午餐的时候，我们提到的，我们发现彼得谈圣经的作者谈圣洁的生活的时候，跟我们的理解的观念有点远，跟我们理解的观念有点距离。为什么？因为我们谈到圣洁生活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首先讲到的就是什么，我要做什么好人。但是错了，基督教不是叫你做什么一个好人，乃是做一个像耶稣基督的人。因为你要基督教如果是做你要你做一个好人的话，我怎么老听到小孩子的声音啊，在教前面好像啊，抱歉不好意思啊，而是什么，让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以至于我们像他。如果我们只是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话，我们跟佛教徒有什么区别？我们跟所有的有伟大的品格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当我们今天重新在谈圣洁的生活的时候，我想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圣经里面，就像彼得前书在第一章所提到的，在第一章的17节21节，在上一次我们的讲论当中，那已经差不多几个月前了，我们提到的是什么？叫我们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上帝透过彼得启示基督徒是一个敬虔的生活。为什么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我讲了3点：第一，因为基督徒是什么？寄居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寄居的。第二，我们是什么？是被赎者。我们是被上帝的宝血，被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第三个，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信仰者，我们不单单相信他，我们还仰望他，所以我们应当是有个敬虔的生命，以至于有这个敬虔的生命带出来的是什么？敬虔的圣洁的生活。而这里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一个什么？信徒重生得救以后，对于上帝所要求的圣洁生活有三方面的表现，有三个方面的表现。第一是什么？如果第22节到25节，你就会看到的是一个尘爱的心意的表现。上帝要求我们是有一个尘爱的心意的表现。这里圣经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他说，爱弟兄没有虚假，以至于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在这里用了两个不同的词，爱弟兄 Philadelphia 这个词就是我们读启示录有7个教会当中，其中有2个教会是受上帝是耶稣基督征战的，一个就是什么士梅拿教会，另外一个叫腓拉铁非教会，希腊文的原文就是从这里来的 Philadelphia， 就是今天美国Philadelphia， 我要去的那个地方叫 Philadelphia， 就这个词。 这个词是两个复合的词 ，philia 爱的 philia 弟兄爱弟兄，在这里在希腊文化的观念当中 ，philadelphia 是一种爱，是什么？是有条件的爱，不是无条件的，是什么？不是牺牲的爱，不是完全的爱，不是圣爱，是什么？是人与人之间的爱。但是这个人与人之间的爱很重要的一点，不要虚假，是要诚实的相爱。但今天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这个社会上诚实相爱很不容易做到，因为从我们的流行文化当中，你就会看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用了一些词，新的文化的词我们都不懂。我花了很久的时间搞懂 Peter， 你知道什么叫屌丝吗？不懂吧？我还很久不敢用这个词，我怕是个粗话。后来发现还不是粗话，是这个新的流行名词啊。还有现在又出来什么新的名词，我非常讨厌这个词，动不动就说什么亲，是吧？有些姊妹们发对弟兄发短信说亲啊，谁跟你亲啊 ？Come on！ 哎，讲这些话都不脸红的，就像那些中介给你推销房子的说姐啊。哥啊，我谁是你哥啊？这还说亲啊？我告诉你，因为这个我们的文化当中充满了虚假，说谎不脸红，骗人诈骗鬼诈，都是。所以我们今天把最最伟大的这些词全滥用了，你懂我意思吗？我只过去只跟我的女朋友说亲爱的，对不对？现在谁都可以亲，对不对？所以我后来我发现很麻烦的问题，连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微信群里面都会说亲，对不起，你千万不要这样叫我，我太太跟你翻脸的啊，是不是？这真的是这样，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爱人现在是充满虚假。所以有的时候很有意思啊，我们礼拜天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跟我说 Johnson， 他说我一定是9:15以后来。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最怕跟人握手了，因为我不认识旁边的人。他说我不太愿意跟陌生人握手。我说这是你的问题，这是你的毛病啊，你要知道我们是弟兄姐妹。对，他说我们在主里面是弟兄姐妹，但是我们还没有熟到一个程度，好像有那么亲热的样子嘛。哎，我觉得这个弟兄还蛮真的，虽然他的观点我未必同意他，但是至少他的认为爱应当是什么？诚实的爱应当是真诚的，爱是没有虚假的。所以他又跟我说，我很讨厌人就跟我说耶稣爱我，我爱你，我也爱你。那耶稣爱你，他说没问题，我也爱你，我根本人不认识你，你说你爱我，你到底 我就后来跟他比补充说，我也不知道这个弟兄用爱到底是 philadelphia 还是 agapea 或者是 eros， 千万不要用 eros 啊，那就很危险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彼此的服侍，彼此配搭，彼此相处的时候，我觉得最最重要的还是是否是一个真诚的心彼此相对的。如果我们失去了一个真诚的心彼此相对的话，你会发现很多很多接下来的东西都很可怕。所以那个约翰说什么？约翰在约翰一书说什么？我们彼此相爱，不单是在什么言语和什么舌头上，不是单单在言语跟舌头上，更是要在行为什么和诚实上啊。但是我们今天愿意彼此相爱，就是在言语跟舌头上啊。今天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把最伟大的漂亮的话打出去给别人呐，但是我们缺就是缺了在行为跟诚实上去跟随神。所以在这里彼得他提醒他的门徒啊，他说你们已经是洁净了的。这个洁净很有意思啊，这个词跟后面的一个重生的，你们是重生的了，你们是洁净了自己的心的了。而这两个词动词它都是用的是完成时，是这个动作是过去已经完成了，你们在过去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们已经洁净了，这个是什么？上帝在你们身中伟大的工作，你们已经什么重生了，这是圣灵在你心中的一个特别的工作。但是你不要忘记他用的是完成时，是 在这个语法动作当中是你是不断的，你不是单单过去完成了就行了，你是在现在还是应当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且什么一直要下去。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觉得一次相信永远相信感谢主，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个信仰是一个永远的过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这个跟随主的过程是个不断的不断的一个过程。你曾经看过有些很被上帝用的人最后犯罪跌倒一塌糊涂的多的是，对不对？那为什么？是因为没有不断的被洁净，而没有在这个重生的过程当中不断的需要上帝的更新，而以至于什么得救的。这就是彼得在这里所讲的，你是否要有重生一直不断的这种永远的状态当中去跟随神。为什么是尘埃？因为圣经这里第二十二节说的是什么？是不虚假的，是用不虚假的心来跟随神的。我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有很多的弱点，有很多的软弱，我觉得都没关系。但是如果你是诚实的，你是真诚的来跟随神，不是虚假的时候，而你的这种百出的爱无论多跟少那都是真的。如何尘爱？就是什么？二十二节的第下半节说的是以清洁的心来爱，清洁的心，而不是以一个污秽的心来爱。那如何能够做到爱？是因为我们重生之后的生命需要不断的被上帝的真道来饲养喂养。这就是彼得在这里不断的强调的，这个真道是什么？就是洁净的道。这个真道是什么？是永恒的道，是永远可以接近你的道。这个真道是什么？就是福音，就是福音的真理。所以在这里说的真道，这里说的道，这里说的真理，就是福音。有的时候我们在上帝的真理面前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哎呀真的是很领受，但是实际上当我们拿到这些真理在平时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很软弱。那我想我自己就有这样一个体会，很深的体会。那天我跟一个弟兄分享，我这个事情痛苦的很久，直到现在有的时候我还很纠结。我想我们这次有大概十几二十多位弟兄姐妹跟我去了土耳其跟希腊，我们有一个新约之旅，我们很高兴去看伟大的使徒保罗曾经服侍的地方。我们去了七教会当中的六家，我们甚至去了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雅典，去了阿里帕库斯亚利巴谷，保罗曾经在那里讲到的地方。当我在亚利巴谷讲完道还拍了圣经三分钟，我刚刚下来的时候就怕出现问题。因为什么呢？突然当我们的队伍正在行进要回去赶巴士要走，因为晚上有船要离开希腊回要去到那个巴摩岛，是巴摩岛对不对？在那个到快下到阿里巴库斯的底下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中国的一个女性哈很快的速度跑过来，朝我们跑过来，还翻墙过来 help me help me， 帮助我救我。为什么？她说她被抢了，他说刚刚被抢。因为我还记得我们在阿里巴库斯讲道的时候，他好像就在我们附近那个，然后我们还看到有几个希腊的，其实我们后来知道这些人都是小偷或者是抢劫东西的人。后来这个事情就发生了，这个人他跑来就跟我们说，他说完全被抢了，叫我们不要抛弃他。那个时候我发现很有意思啊，我们的队伍马上就两种人，在我们整个二十多个人的团队当中马上就有两种人，一种人说我们要帮助他，我们怎么样可以帮助他，另外一种人说哎，你小心，他可能是个骗子，他可能是就是来针对你们这些基督徒，因为在阿里巴高斯的话肯定是基督徒嘛，只有像我们这种傻乎乎的人才去那个地方，对不对？那些穿着西装革履的官员哪里会去呢？他们懂哪里这些保罗讲过道的地方，对不对？那腐败分子才不会去那里的，他们最多去到后面的 Parthenon就百特农那个神殿去，但是那个阿里帕库斯他们不会去的嘛，对不对？我们还爬上去，在那个顶上，一定要在那边。我说一定要在那边讲道，因为保罗曾经在那边讲道的。那有人说我们江老师一定给猫中了。当时我心里非常纠结、挣扎、痛苦，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神啊，你到底应该在这个时候叫我们做什么？ 我们不是说我们是一个爱的群体吗？我们不是说我们是彼此相爱的一群吗？我们不是说以真诚要彼此相待吗？但是当问题来的时候，你在哪里？今天教会你就看，平时是哎呀高言大志的人很多，我们都高言大志，哎呀属灵的不得了，我们祷告啊，我们是要求神成就啊。一旦事情来的，我最看人的时候，就事情来的人，这些人在哪里？真的是这样。但这事情来的，感谢神呐、啊！我觉得是上帝很多时候是让我们的试探总是到我们能够承受的地步，他总会在我们没有办法承受的时候会给我们开一个路，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到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的时候，上帝总是给我们一个方向。因为我没办法去调查这个姊妹哦，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他到底是不是为什么他一个人在那边，他是不是有什么目的，或者是他是真的被抢了还是，我没办法调查。最有可能的一种情况就是说，哎呀，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就说我们得留下来帮助他，把他的问题解决。有些说不，我们的船开了，我们得赶快走啊！我们不走的话，我们20多个人都在那边死啊！那个时候还是感谢神，很快就是说我们打电话联络到当地的警察。这个警察大概在15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到了，然后就答应帮助他找到当地的中国大使馆。但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久，3个月了，还在我心中纠结，一直纠结到今天。因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孤立的事件，而这个事件实在是挑战了我们每一个人在内心深处的底线。我们的信仰的底线是哪里？我们爱心的底线是哪里？如果你在那里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求神帮助我们啊，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再随便说我也爱你啊，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是怎么样让基督的爱来多点的改变我们，特别是在这样现在中国的一个弱肉强食狼群到处的社会当中，如何持守你的爱心不被改变呢？而这其实就是上帝对我们圣洁生活的一个要求啊！而这就是上帝让我们在这样的一种困难的环境当中怎么样操练我们的爱。但这里面也很小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太注重于操练的时候，你忘记一点，就是上帝自己。今天很多时候，那天跟我们的一个弟兄在分享的时候，他说为什么今天我们很律法主义？很多时候我们无形当中，我们说我们离开了原来的律法，到了基督的福音当中了，但是你会发现现在福音甚至福音的道都成为另外一种律法在捆绑我们。很多时候礼拜天我们听完道，牧师如果说你要这样去行的时候，我马上就去这样做了，但是你很快发现这成为一种律法啊。问题出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自己的经验，我自己的经历，很失败的经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的把这个道内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到主的面前就去行就去练。你没有的，你生命不到的时候你不行的。就像我说的刚刚那个姊妹这个事情出生的时候，你说我非要操练，我要去，哎呀我要怎么样，不行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上帝的能力能够帮得到你的地方，因为你的生命里面没有经历过，你需要上帝重新来在里面击拔你，打垮你，让你重新在他面前站起来的时候，你就能够行出来。这就从中间我们缺了这一层。我们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拿了之后就去觉得是这样去做的话，你会发现那就变成一种道德性的要求，那种道德律，你就会发现基督教变成一种什么道德，它不成为一种生命。我已经讲过，基督教不是道德，它是一种信仰的生命，而信仰的生命在于你跟生命的源头有一个连接，而这个连接带出来的是一种力量的改变。但是我们没有。第二，更严重的一点，要有悔改的心。第二章第一节说，所以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恶毒、诽谤并假善、妒忌和一切诽谤的话。在这里除去，脱下，希腊文用的这个词原来是指脱掉旧的衣服啊，脱掉旧的衣服。当你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当你被道洁净的时候，当你重生之后，当你顺服的时候，你应当脱去原来的旧， 原来的旧衣服你要脱掉，脱掉。然后还有意思啊，这个里 用了一个词很有意思，他说假善，你看到没有？假善，假善是什么？假善用的是个戏剧语言呢、啊，就是戴的面具啊。我人在演戏的时候是戴了一个面具的，但是很可怕的时候，你会发现，今天我们在基督的家中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戴着面具的生活。不要说你呀、啊，牧师也常常这样做啊，还应该悔改，好好悔改。我不是说你 Peter， 我说我自己、啊。真的，今天从牧师传道人开始，首先悔改，教会才有希望。好好悔改。这个里面提到五个方面，是什么？是恶毒的，是假善的，是诡诈的，是什么？是用一切毁谤人的话的。这五个方面都是从里面到外面的，是一步步出来的。先有内心的恶毒，才会有诡诈。因为诡诈，所以很多时候你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假善。而你这个假善又是因为什么？就产生很多的，因为是因为嫉妒，而最后导致就是恶毒的话。恶毒的话，这五样东西是连在一起的。而且在原文当中提到三个一切，是一切的恶毒，一切的诡诈，跟一切诽谤的话。我知道我必须面对这个事情。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不知道现在应不应该讲。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有些事情发生，教会要面对，或者有些事情发生，教会不要回避，比回避好。但是我知道老一代的传道人选择沉默，不讲话。但是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沉默，因为现在媒体上已经爆出来了。现在我在两三周前就得到这个消息，在海外的时候已经得到这个消息，我知道这个事情很快就会在先在海外发酵，然后一定会烧到中国去。果真不错，我到中国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发出来，现在环球日报都登了嘛，对不对？啊，怎么办？很多我在这一个礼拜当中收到很多弟兄姐妹的信，在问我怎么样回应这个事情。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觉得某一个传道人犯罪，或者他曾经犯罪，或者某一个传道人曾经在他信主之前做过什么事情，或者甚至他做了传道人之后还做过什么事情，我们到底应当怎么看？你知道吗？这在华人教会特别难，特别特别难，因为华人教会本身对于圣洁生活的观念是跟基督教，我个人认为圣经所启示的是有一定距离的。我们对传道人要么看他是什么，是孔夫子，是个圣人，要么当他出现问题的时候就把他踩在底下，最好让他永远不要翻身。很多时候我们在历史上看华人教会对待那些曾经做错事的传道人，我们历来是用这种态度的。这是对的吗？这是符合圣经的吗？我不讲。但是现在这些事情爆发出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停留在道德的层面去 condemn 去评论，或者法律的层面，这些让世俗社会，让道德法庭，让法律去解决。他们如果要诉讼或者怎么样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教会或者基督教世界应当站在灵性的角度去看待。怎么看待？第一，我们都是罪人啊。这是第一点的。无论你今天在我们中间是第一次听福音的，是信主已经50年的，对不起，或者站在讲台上的，我们都是什么？罪人。唯一的不同，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啊。蒙恩的罪人是不是罪人啊？还是罪人。所以我们第一知道的就是我们是罪人这一点。第二，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在这个事情没有清楚的时候，我们已经下了一个结论。有一个弟兄昨天晚上发了给他的一个写的一个东西给我看，叫我回应。我说我怎么回应法？我想你事情都不知道，你连他们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你已经说啊你是无辜的，或者你是清白的，或者你是混蛋。 你有什么资格？你我有什么资格说这个话？这个事情只有什么？上帝知道，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个事情现在还是非常复杂混乱的状态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下结论呐，我们闭住我们的嘴巴，不随便下结论去论断呐，去批评或者是去维护，或者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我就讲过，如果真的有法律的问题，应当法律来解决；真的是道德的问题，那道德上去解决。但是我们从灵性的角度，我们应当怎么看这个问题啊？第三，我觉得这是最最重要的。现在，特别是对华人教会，特别是对中国教会、中国大陆的教会跟大陆的基督徒，特别是新信主的基督徒，就是所有这些有明星心态的弟兄姐妹，该醒醒了，该醒过来了。我告诉你啊，一个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爆红不是好事啊，所以我跟有些弟兄姐妹说了，你不要再想着去爆红，到处去演出啊，要去怎么样啊，要去做伟大的见证啊，对几万个人啊，不要，不是你上帝，如果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呢、啊，有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是上帝在用你啊，魔鬼用你也说不定啊，我不知道，我不是乱讲啊。你真的要小心啊！所以呢，你来教会崇拜，你不是开演唱会啊！你知道，亲爱的 IMS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看我们虽然我们人数众多，我看我们虽然好像很热情，我们很嗨，但是我看我们跟英文堂最大的区别在哪里？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来这里是看表演一样的心态，我们把这里当家的人不多。我说对不对？你说我对对不对？我们把这里当成是自己的家的，你看看英文堂的弟兄姐妹，我真的说一句啊，你不要看他们比我们低调，人家就是把教会当成家了。今天我们看喜欢去参加万人的大聚会，所以什么在香港啊，在哪里啊，全世界越是人多的地方，我越是要去。哇，好像是上帝就在这样的一个当中才伟大的工作。我告诉你，不一定的，不一定的。上帝很多时候的工作是非常微小的，非常默默无声的，非常隐蔽的，但是是什么？持续不断的，这才是可能上帝更伟大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不是坏事啊，是好事，是对传道人的一个警告，是对教会的一个警告，是对弟兄姐妹的一个警告。但是你要站稳脚跟，你就知道原来传道人就是传道人，他就是一个人呐、啊。他就是一个人、啊、所以有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里保罗彼得在说、啊、你们是要有悔改的心，而且是持续不断的悔改啊。而这个悔改是很不容易的，真的很不容易的。那有的时候到底我应该对人悔改，对神悔改？有人就说我对神悔改过了就够了，但圣经时候很多时候你的确发现，一个真诚的悔改不是单单你私底下在房间里面跟神做作的，你也在愿意勇气在人面前做。我举个例子，曾经多年以前，很多中国大学毕业的研究生毕业的到美国去读博士的很多，其中有两个人先后都信了主，信了主之后两个人都得了博士学位，两个人后来都在这个信主当中悔改了。其中一个就跟学校说，我的博士学位拿了，但是我当时申请来的成绩是假的，我当时用的是假成绩来的。另外一个也是，这两个都是啊，这两个都去了教会，都信了主，都悔改了，但是一个跟教会说，到高哥跟学校说，我承认我曾经用的是假学位，假的这个学历来的，随便你们怎么处罚我都接受，因为我是重生得救的人，我相信在基督里我有神对我有旨意。这个人我告诉你，博士学位取消，赶出学校，你敢做吗？另外一个他不出声，他说我在神面前已经悔改了。我告诉你，你做哪一个？你做哪一个？我也问我自己，我做哪一个？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告诉你啊，这就是人在神面前的信心到哪里啊。我们没有资格对任何一个去批评，因为什么？你自己在那个处境当中，你会如何？是不是这样？ 所以很多时候信仰不是离我们很远的东西啊，信仰一见到了实际生活当中，你会看到我们到底在哪里。一到一个切实的生活当中，你就发现原来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一个状况，怎么样一个状况。要不要切实悔，还是偷偷的悔改？历史上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那个人要偷偷的悔改，还是皇帝，但是不可以。我过去也是读罗马史很粗略，这次我回到北欧，我主要的七八本都是罗马史，跟基督教有关的罗马史，我好好读。我发现一件事情，我过去一直对于到底罗马国教，罗马什么时候定基督的国教，我搞不清楚，我以为是奥古斯丁啊，君士坦丁啊，我也以为那个时候，其实不是的，是君士坦丁之后差不多70年80年，到另外一个皇帝。Theodosius， 那个中文怎么翻译？我一下反应不过来。Theodosius 很有意思啊，这个皇帝他为什么要把基督教定成国教呢？跟他本身是个重生得救的人是有关的。因为有一次他去到在他加冕做罗马皇帝，他其实是罗马帝国联合最后一个联合帝国的皇帝。当他在一个城市里面杀戮了7000人之后，他从米兰回到罗马的时候，他要加冕。做皇帝的时候，有一个主教Ambrose 拒绝啊。他写信跟主教说：“我已经知道我做错了，我可不可以在你面前，在神面前悔改就好了？” Ambrose 说：“不可以，说你必须在众人面前，在神的教会面前悔改，我才给你加冕。”这个主教厉害，他命都不要，不给皇帝领圣餐。结果皇帝跪在教堂外面大众当中悔改，重生得救啊，生命改变。所以从他那天开始，罗马帝国变成基督教，是他那天开始的。很多时候我想我们很多时候需要勇气，我们需要面对，我们需要担当，我们才能够面对这些事情。但是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中间没有悔改，如果我们的教会不能够悔改，如果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不能够悔改，还有什么盼望？你难道盼望这个世界悔改吗？你难道盼望这个世界的人先来悔改吗？你再看看这个礼拜的新闻很多啊，礼拜四发生什么吗？我一直跟这个新闻，因为这是我的故乡嘛，上海发生的事情嘛，复旦大学那个投毒案判了嘛，二审维持一审判决，虽然等最终那个等高级法院的最后核定，到底死刑可不可以执行，对不对？但是维持死刑啊，我觉得那个凶手实在是，这就是这里所写的一模一样的事情啊，就是在这里第一节所说的，一切的恶毒在心里面的恶毒啊，因为这个人得罪了你，你在心里面有恶毒了，就有诡诈，因为他多诡诈，他自己是有专业知识的人呐、一个医生呐、他是学医的，他不用药去医人，用药什么毒死人，诡诈，一切的什么，一切的假善，人家问他的时候当初不知道，警察两次 interview 他，问他，而且他当时知道他这个同学在医院里面已经病危，已经危险到马上要死，就是因为这个喝了这个水，喝了他下了毒的水，他不出声，如果他早点出声，这个人的生命可能什么得到挽救啊，他也自己不至于被判死刑，对不对？一切的一切的恶毒，一切的假善，一切的一切的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不管我们中间有很多是老的基督徒，或者是新的，或者是有些是愿意奉献传道的，有些是已经我们做了传道人的，若我们的生命当中离开了一个悔改、愿意悔改的心，我们离神很远很远很远，是吧？都不要谈了。如果我认为我曾经悔改过了，我已经完了，我今天还是需要，因为我们跟罪恶的征战是每天的，你知道吗？每天吗？我记得一个传道人曾经讲过的话，对我很重要，对我自己很重要。他说啊，他对牧师讲的，他不是对普通人讲的。他说，一个牧师会中最最需要你的，就是你个人的圣洁，就是你个人的圣洁。你担任监督的职分，取决于你个人的圣洁。圣洁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 它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得来的，不是高调唱唱就有的了，必须为圣洁而战呐、啊。而你绝对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但你必须与你自己的罪去征战。怎么征战？答看不到，悔改啊，就是悔改啊，就是不断的在神面前悔改，也不断的愿意在人面前的悔改。所以当我们看过这些之后，你就有的时候就会不会不明白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会发生一些事情，我们在教会会出现一些人，平时你看到他查经很熟练，哎呀，他这个带领小组聚会非常知识丰富，但是一旦有事情出现的时候，一旦这个小组有问题的时候，一旦跟人的关系出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这么恶毒的话语，这么的卑劣的手段，这里攻击性的伤害会从他们的嘴中出来，会从他们的心中，其实是从他们的心中出来，你就不难奇怪了，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在悔改当中不断的去寻求神，是因为他们没有在不断的悔改当中去铸就自己圣洁的生命，敬虔的生活。所以这就让我们每一个人面对这些的挑战。所以有的时候我不是一个改革宗的了，我不是改革宗的神学训练的背景，虽然我对改革宗有一定的好感，但是我不能不否认加尔文有的时候讲话是非常有意思的。加尔文改革宗五点论的第一点是说什么？人是全然败坏。他说人是全然败坏，他全然败坏的意思不是说人犯罪，人有恶到一个地步无可救药，他不是这个意思，你错了。如果你这样看，你是错解了加尔文。加尔文说人是完全的败坏，他乃是说人的心灵受了什么罪的污染，受了罪的影响，以至于人不能够真的明白神，不能够真的认识神。但你要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愿意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够认识，你能够不断的认识神，你能够不断的亲近神。最后第二节，第二章的第二节说什么？他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儿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成长以致得救。你看到吗？因此成长以致得救，持续不断的成长以至于最终得救啊！这就是一个成长的心。圣洁生活，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不是你做一个好人，不是你要这个好你去做，那个好你去做，虽然一切善的事情你们都要渴慕的去行，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渴慕成长。你是不是渴慕你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曾经我跟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聊天，我就曾经把婚姻跟信仰做过一个比较啊，我就说了，这个婚姻跟信仰是很相似的，就是你们起初相爱的时候是很火热，就像你刚刚认识主的友一样，那就起初的爱心。但是到了一个阶段，你会发现，你婚姻不可以停留在起初的爱的那个阶段的。那每天跑100，你不是跑死你啊？你用100米的速度每天跑马拉松，不用一天你就心脏病死了。所以到爱情到每一个阶段是不同的。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第二个阶段，有第二个阶段的第三个阶段，有第三个阶段，也不需要每天送玫瑰花嘛，也不需要每个阶段都送玫瑰花，送玫瑰花只是那一个阶段的嘛。但是到了另外的一个阶段的时候，你的生命要成长，你的爱情要成长，你跟神的关系要成长嘛，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什么宝贵啊，你要去体会嘛。有了孩子之后有孩子的体会，对不对？没有孩子的时候有没有孩子的好处，有孙子的时候有孙子的好处了嘛。所以但是呢，你要记得一点，这个弟兄很有意思，他说其实爱情就像革命一样，是永远不终结的。是啊，我们在主里面的成长也应该跟爱情一样，是永远什么不能够终结的嘛。这就是说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以至于得救嘛。在这里他用了一个词很有意思啊，你们要用灵奶啊， 你们要用洁净的灵来。这个灵来啊，它不是指的保罗在哥林多书信当中跟希伯来书信当中所提到的这个奶跟干粮的比较，说我现在还是只能够用干灵那个奶来喂你们，不能够用干粮，因为干粮指的是什么 solid teaching， 好的一个深入的教导，那个奶指的也是一个初级的低级的教导，不是这个意思啊。在这里的意思，它指的是一个纯正的信仰，一个正确的信仰。只要我们在一个正确的信仰当中，上帝就能够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被喂养，不断的生命的改变，以至于最终忍耐到底，终必得救。我们其实在中国教会现在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教导的问题。昨天我在医美当中跟我们的一位姊妹还在谈这个问题，对不对？如何把我们纯正的教导可以教导下去。那我自己近阶段有一个特别深的体会，那我也认识一个本地的弟兄，非常可爱的一个弟兄，非常爱主的一个弟兄，信主三年了，火热追求。他跟我说他要奉献去读神学，去做传道人。我说都好，感谢神。他说我愿意把我的生意都放下，等等等等等。我说都感谢神。那后来我有一个有一件事情上我就有点担心他，为什么呢？那他的一个朋友就告诉我，他说这个弟兄他很热情，但是他被教导的，他说这个教导，这个教会怎么样教导他，他不知道，那个牧师怎么样教导他，他也不知道，但是他有时候听他的教导有点怪，为什么呢？他说有一次他带这个弟兄去买东西，买东西，那个弟兄说所有黑的东西他不要买，黑的东西不要买。哎，那我为什么？他说黑的是不好的，是邪恶的啊。那我的朋友就说这个教导从哪里来的？黑的东西，那我这个衣服也蛮黑的嘛，怎么办？那这问题又来了。那因为后来我认识这个弟兄了嘛，那这个弟兄，我不是说他非常好的一个人，非常爱主追求，他就跟我说，哎，牧师，他你那么辛苦，他说我看你冬天没有羽绒衣啊，他说我帮你去买一个羽绒衣吧。啊，我说你不用了，那么客气。他说，哎，要一定要，你那么爱主，那么辛苦的服侍，我愿意尽点力。他说你喜欢什么颜色的？我说我喜欢黑色的。我不是在整他，你也知道我是喜欢黑色的嘛。啊，我说我是喜欢黑色的。哎，他说，他牧师，这个黑色不是好像不太好吧？我说谁告诉你这个黑色不太好？他说我们牧师说的。哎，我说你们为什么牧师说黑色不太好？他说什么黑色，黑什么黑，黑森森的，可能跟阴间有关呐，或者是怎么样？哎，他说不是在葬里面，葬礼上都穿黑色吗？我说婚礼上也穿黑色呀，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种似是而非的教导，在华人教会也好，在中国教会也好，产生的它不是一种这里说的灵奶，这种奶是含了三聚氰胺的，这种奶真的，我不是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这个话我是心情非常沉重的，这种奶是要吃死我们的宝宝的，这些奶是让我们的宝宝是会结石的。所以你就看到我们生命怎么能够成长呢？今年我们定了一个三年的主题，每年走一个分题，今年是成全圣徒，明年是各尽其职，希望后年我们的目标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用三年的时间这样走。为什么我说要成全圣徒？因为我说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章十二节，神所赐给教会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跟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身体。成全圣徒在这里词 NIV 那个翻译的说 equipping 是装备，装备圣徒。 KJV King James 英王钦定本翻译的是什么 perfecting 完全的。所以我就去查到底这个词原来是什么意思？我说原来这个词在希腊文原文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网破了要织网，网破了要织网；第二个，手断了，骨头断了，要绑石膏。这就是什么完全的意思？这就是什么？神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无论今天你是不是牧师， 无论曾经你曾经是不是被神怎么样的用，当你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是一个破损的网。你在成为伟大布道家之前，你的网是不是已经布好了？你成为一个被上帝真的被用的人的时候，你的生命当中的断的骨头是不是已经绑上了石膏了？如果没有的话，就让我们一起来绑，再一起来织；如果没有的话，就让我们一起来建造，一起来生命的经历它的改变。所以最后保罗彼得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我相信今年让我们一同来尝这主恩的滋味。